每一次都是带着期待跟兴奋的心情回带海鲜啊，圣贤就好像回娘家一样，感谢主看见大家的时候心里头很高兴。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希望我在这里恭祝在座所有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愿神赐福你们跟你们的家，更加愿神赐你的后代都是敬畏神的后代。好像刚才在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讲到，愿神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让我们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孩子，而且赐福他们的后代一直传下去，成为敬畏神的后代。今天的信息我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位做父亲的，他是如何的蒙神所使用，他的一生是成为孩子们效法的榜样，跟随着脚踪。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8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这位做父亲的名字是谁，就是刚才我们在第8章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主人翁腓力。因为在21章那里讲到路加医生跟保罗的布道团来到该撒利亚的第二天，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就进到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面，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面跟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就是初期教会。在第六章那里讲到耶路撒冷教会进行第一届选举执事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位执事。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说预言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都是讲解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百姓。他这四个女儿都是侍奉神的人，献身一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了，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献身侍奉神的人。这里我们看到腓力这个做父亲的，他在家里面的生活，他对孩子们的教导，他对神的敬虔，都能够影响到他的孩子们，使到他们都愿意敬畏神，并且愿意效法父亲的榜样，奉献自己给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大。但愿我们中间每位做父亲的弟兄都会成为我们孩子们效法的榜样，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一代。今天在这个父亲节的主日，也是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月份宣教月的第四个礼拜，所以我要从腓力这位做父亲的身上来看他是如何的献身于宣教，而神又如何的使用他成为一位忠心的福音使者。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一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的，这个目的乃至只有在地上可以去做，在天上就不需要去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神所交给我们只是在地上去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或者说这个人生的目的 是什么呢？就是跟人分享福音。在天上大家都是基督徒，不需要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是吗？所以我告诉你，在天上所有的布道家都会失业的，他们没有工作做，都会失业啊。唯有在地上我们在需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跟人家分享福音。天上大家都是基督徒，根本就不需要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来传扬福音，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带领人信主。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是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目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腓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传扬福音其实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到，初期教会投身在宣教这方面，推动服事宣教主要的人物是谁？大家知道是谁？不知道吗？到处去传福音，带领三支布道队去国外传福音是谁？对了，保罗。保罗初期教会投身一传福音者，推动服事宣教的主要人物是扫罗，是保罗。然而还有一位比较保罗更早蒙神呼召出去传福音的，很多时候被人家忘记忽略了。这个人要比保罗更早蒙召出去传福音，他就是腓力。我们今天所读的腓力啊，因为圣经在刚才讲到使徒行传第21章那里讲到，在第八章这里经过了20多年之后，在该撒利亚那里的时候，保罗布道队去到那里啊，见到腓力在他家里面住，而且那里讲什么？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人。20年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忘记传福音的人生使命，是一个委身一生传扬福音的使者。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将要升天的时候，他将向普天下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耶稣吩咐他们说，愿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这个吩咐也就是对教会福音事工的预言。今天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段经文，就叫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开始应验。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会的历史从使徒行传这个时候开始，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跟犹太传递。你读圣经，在使徒行传前面那七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初期教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但是到第八章这里为止，教会为主做见证的地方则是现役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境内啊，同时信主的人也都是犹太血统的人。来到第八章开始，圣经才告诉我们福音是如何的从耶路撒冷来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刚才我所读的第八章开始，那里讲到从今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 各地方。然后来到第四节讲什么呢？那些分散的人到各处去传道，信仰受到逼迫，竟然叫信徒透过逃难而将福音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在这里叫我们，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福音的传开很多时候是借着苦难，借着逼迫，可见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很想用苦难来使到信徒放弃信仰，这个做法行不通。相反的，患难逼迫不但不能够推诿教会，反而叫福音更加的兴旺。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能够将一件很丑恶的事变成祝福。逼迫信徒是件丑恶的事，但是神却能够借着信徒受逼迫这件事情，叫福音更加兴旺起来。所以在诗篇第76篇那里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神能够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人的愤怒，神要利用人的愤怒来成全他的旨意，成全神的荣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教会重要的转折点的当中，在第七章第八章那里，尤其是第七章那里讲到两位关键的人物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位就是史蒂凡，因为他有了的见证，大胆的指责罪恶，而激怒当日宗教的领袖，以致挑起了这个逼迫教会的运动。等到史蒂凡圣道之后，也就是行徒逃难的时候，借助这逃难，结果福音为福音铺了一条外传的路，叫福音突然能够在这个时候突破了耶路撒冷的围墙，流进到犹太其他的地方以及撒玛利亚，开始普世宣教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周围的地方，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到第二个人物，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讲的主角，就是腓力。他是叫福音外传的先锋，是他带头的向犹太民族以外的人传福音的。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前的篇幅是讲到当时腓力他向百边逃难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向百边那里逃难，就来到撒玛利亚。然后虽然他在撒玛利亚有很大的收获，但神要他去旷野向一位非洲的太监传福音，所以他继续从百边再向南走啊，来向这位非洲的太监来传福音啊。所以通过他，这个非洲的太监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信耶稣基督，以致这个福音就开始带进到非洲大陆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所记载的安提亚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作为普世宣教的开始，其实早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圣经已经讲到这个腓力将福音传到非洲，远到非洲的地方。换句话说，在保罗跟巴拿巴做海外宣教之前，腓力已经开始跨洲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也可以说讲，其实在保罗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还逼迫教会的时候，腓力已经传福音，将福音传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去传福音作为宣教的开始，其实不是的，乃是从第八章那里开始，腓力已经做了这个工作。虽然腓力这个人他没有亲身到非洲，但是却借着他所带领的信主的太监将福音带到非洲去。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初期教会片段的历史，看到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被传到外邦，甚至开始传到远方，传到地极。所以今天我的信息主要就是好像这个主题所讲的，我们要来看在腓力的身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做一个有功效的福音使者。首先我们看见腓力他有爱人灵魂的心，他传福音的对象是撒玛利亚人，是非洲人。按照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外邦人呢，跟神的圣约无份无关的，他们都是不洁净的。因此犹太人一线以来都不愿意跟非犹太血统的外邦人来往。那么撒玛利亚人又怎么样呢？其实我告诉你，撒玛利亚虽然也是犹太地的一个省份，但是这个省份里面的人却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接纳，不肯跟他们来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的人是一帮混血的犹太人的后代。我们看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犹太人很不喜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原来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分为南国跟北国，北国的犹太人被称为以色列人，他们定都首都在撒玛利亚。不久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被亚述所攻破，许多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亚述去，也有很多的外地的人移到以色列地来安居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外邦人跟当地存下来的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就彼此通婚，生下来是混血的孩子，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而在南国的犹太人呢，一直不肯承认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他们同族的兄弟，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是不可以的，是犯很大的罪过。他们看这些不纯粹的犹太人他们的血统是来自外邦人，所以很不喜欢他们，不喜欢跟他们来往。但是我们却看到腓力不同，腓力竟然愿意冲破这个种族的隔膜的观念，来到撒玛利亚县那里的人传福音。不但是这样，他受圣灵的感动，竟然行到犹太的南方的旷野那里去跟一位非洲人来传福音。这在当天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是不可接纳的，是不容易。所以腓力能够这样做，向自己所不认识又不是同宗族的外邦人传福音，无可否认的是需要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才可以。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好像腓力一样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否则我们很难可以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爱是在灵魂的负担，会催逼我们 去关心对方，去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那么你说，爱人灵魂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或者说，怎么可以加强我们爱人灵魂的负担？无可否认的，有些时候，一个本来很热心传福音的信徒，他的灵命会退后，他的爱心会疲倦的。到底要如何来恢复爱人灵魂的热情呢？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做两件事。第一，回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大爱，想想主是如何的爱我们，想想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那种的喜乐，想想因为信耶稣而得到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回想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的恩典，知道主的大爱在我们心里头焚烧起来，我们爱人灵魂的心很自然的会活着起来。第二方面，我们要思想主爱人的心肠，这样会激发我们去爱人。圣经有许多地方描述到耶稣对人无比的大爱，譬如说他看一个人的灵魂是比全世界更宝贵，他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彼得见证说，耶稣基督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万人都得救。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去怜悯那些世上的人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6到37节，圣经里面有这样写，写到耶稣基督看见许多人的时候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其实弟兄姐妹们，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前，当他还跟神在荣耀里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人类被罪恶压伤的痛苦而存怜悯的心，在那个看见使到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离开天上的荣华，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圣经在这里讲什么？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无论是大城小县，无论是穷乡僻壤，耶稣所看见的人竟都是一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心灵何等的困苦，背负罪的重担，迷迷糊糊，生活没有目标，没有人生的方向跟意义，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圣经讲到当耶稣基督看见他们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主是怎么样动起怜悯他们的心肠呢？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对困苦流离的人所产生的怜悯到底是怎么的怜悯呢？圣经在这里用怜悯这个字，圣经的原文跟人身体里面的肉的大肠是同一个字的，这表示耶稣基督对人的怜悯是从里面最深处所发出来的。这个记者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大肠在他的里面被启动起来。当耶稣基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心灵孤单的时候，他里面的五脏都激动起来，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好像火烧一样。这个激动的情绪是因为他爱他们的缘故，叫这种情绪化成一种原动力，去推动他的脚奔走到各个城市里面去， 推动他的手医好病人，推动他的口去教训人，去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许多同胞还没有得救，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亲人，甚至有人福音都没有听过，我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那种怜悯人的心肠，去关心这些世上的灵魂？旧约以赛亚先知他描写到当时社会的状况的时候，他在那里叹息，他在59章那里讲什么呢？他说神看见五人没有人拯救，没有人祈求，就剩差役。这里描写到神看见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苦难的世界，而想是申请拯救的时候，却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行动起来去接受差遣，去劝他们回头悔改。神将这个责任交给他的儿女们，但是在这里讲到却没有人回应神的呼召，被差遣去劝那些人悔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今天有许多信徒总是以为神拯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可以免去地狱的火，可以拿到上天堂的门票，却忘记我们被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去传福音，要去将福音带给那些世上灵魂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经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大恩大爱，并且他那怜悯人的心肠。这样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一个爱人的灵魂的心啊。所以思想主的爱，回到主的面前，是应该我们得回爱人灵魂的心的动机。要做一个有果效的福音使者，在腓力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不但是要有爱人灵魂的心，第二方面我们对传福音应当有莫大的信心，有信心。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其实他到那里去是存着满怀的信心去向那里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心是很刚硬的，你知道吗？他们曾经拒绝过主，不肯接待耶稣基督，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虽然撒玛利亚人拒绝过主，但是腓力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他们，不向他们传福音。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圣经讲到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以致在第八节，我很喜欢第八节，在第八节那里讲到整个城市都因为福音的缘故而充满喜乐，很多人愿意接受主。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需要信心的，我们要信得过。圣经讲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算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很刚硬又多次的拒绝福音的人，我们也不必灰心。只要时候一到，圣灵一动工的时候，刚硬的心一定会软化下来，会归向主，正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曾经听过一位牧师的见证，他说他很喜欢出家布道，到人家的家里面向他们谈福音，所以他到处去敲门。以前很多时候出去敲门的时候，传福音都是敲门跟那些陌生人讲福音的。他就敲门传福音，到一个人家的家里面，那个人家总是拒绝他， 总是将他赶走啊。最后一次，那家的主人很生气，他说下一次你如果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会用手枪将你打死，你不应该回来啊。过了几天，这牧师竟然人来敲门，那个人很生气很恼怒，开门就，我不是岂不是叫你不要再来吗？你到底来干什么？牧师这样回答说，我来吃你的子弹，我来吃你的子弹。哎呀，那个怒气冲冲的主人家突然间大笑起来，啊，我是讲笑话，进来吧进来吧，将门打开，还冲一杯茶给他喝，跟他的太太一起在那里，你为什么会这样的侵犯，总是坚持要进来呢？他就跟他分享福音，结果夫妇两个人信了耶稣，就是在那一下啊，这是牧师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知道，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有耐心来传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做一个有功效的福音使者。我们应当好像腓力一样，应该对圣灵的感动既敏感而且顺从，这是很重要的。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要顺从，因为在第二十六节那里讲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什么？是旷野，是旷野。第二十七节讲什么？腓力没有讨价还价，第二十七节腓力就去了。我相信开始的时候腓力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要放下撒玛利亚城里面刚刚开始大好机会的福音工作，这么多人信主需要栽培，而去到一个没有人应的旷野路上。但是腓力他顺从，知道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所以当他顺服下来的时候，很奇妙，神就让他在沿途中碰见一架贵重的马车在那里经过，车上坐着一位从非洲来的古老国家做财政的国家财政的太监。当时腓力走上去的时候，看见他手里面拿着一卷书，在第二十九章节那里讲到圣灵当时对腓力说，你去碰见那个人的，靠近那个车子。当他站前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里有关耶稣基督受难的预言那一段圣经。就这样，腓力就以他从所读的那段圣经来跟他讲解，来鉴定耶稣基督，结果带领他信主。福音的种子就是由这位太监带回到非洲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学习顺从圣灵对我们的感动跟带领。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曾经有好几次心里头突然间有个很大的感动，要去探访某某人，或者向某某人传福音。当我顺从圣灵的带领，放下原来要预备做的事情去拜访那个朋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愿意信耶稣。更奇妙的就是刚来探访他做人客人的一家人，坐在那里听，同时也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当天腓力没有顺从圣灵的感动南下去见那位非洲的太监传福音的话，那个损失是很大的。最后这一点， 我们要做一个有果效的福音使者，还要好像腓力一样的必须恒常的不倦的来传扬福音。腓力并不是单单在撒玛利亚那里传福音，也不是在圣灵感动底下才出去为主工作。在第四十节后面这样讲，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个地方，在这城里面传福音，一传一直传到该撒利亚。那腓力所到的地方就将福音传到那里。我们会发现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章圣经可以说是记录腓力逃难的行程，因为教会在耶路撒冷遇到逼迫的缘故，基督徒四散逃难，腓力就随大家逃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不是属于犹太人的地方，所以没有逼迫，腓力就在那里为主做了一番福音的工作。后来就去到加沙的旷野，在那里带领一位非洲的太监信主，以后再继续向北走，来到继续他逃难的路程，就来到亚索都这些地方，一直来到该撒利亚。来到该撒利亚之后，他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该撒利亚他仍然不倦的数十年，好像一天一样的恒心的来传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可以见证呢，因为在二十年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刚才我们讲过保罗的布道团来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面跟他同住。腓力在该撒利亚那里住了起码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面他传福音的负担热情从来没有减少，一生至始至终不倦的为主做见证，这样才会被人家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一个信徒一时活着起来为主做见证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要他能够一生很久的以福音的事为念的话，那才显得宝贵。所以在今天我们结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神的国里面的确很需要更多好像腓力一样的平信徒，一生以福音为念，这样才能够叫主的大使命得以早日的完成。有一次有人问一个基督徒建筑师，你做那一行的？他说，我是做建筑的，我做建筑师是为了生活，但是我的事业是见证基督。弟兄姐妹们，神今天需要更多的基督徒以福音的事工为他们的正业，以带领人归主成为他们一生的目标。求主加强我们爱人灵魂的辅导，也愿你顺服圣灵的感动跟带领，以传福音做我们的人生目的，人生的使命。盼望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成为现代的腓力，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福音使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的爱让我们有机会得蒙拯救。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尊重，你愿意将传福音的重任交托给我们，是有荣耀的责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爱心有信心，愿意顺从神的带领将你的福音完传，尤其是传给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主，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来祷告，主啊，求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早一天有机会得到福音的好处， 恩待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更多人得蒙主的拯救。请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